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二十六章啊，出埃及记第二十六章，一共呢是三十七节，第一节到三十七节，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二十六章一节到六节。你要用十幅幔子做帐幕，这些幔子要用捻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每幅幔子要长28轴，宽4轴，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这五幅幔子要幅幅相连，那五幅幔子也要幅幅相连。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要做蓝色的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要照样做。要在这相连的幔子上做50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上也要做50个纽扣，都要两两相对，又要做50个金钩，用钩使幔子相连，这才成了一个帐幕啊。我们先来看一节到六节。首先看第一节哈，第一节原文是这样说的，说至于帐幕，你必须用10幅幔子来制作啊。这里哈，我们上一次呢讲到25章，讲到圣殿里的，讲到这个会幕当中的一些制造啊，包括一些器皿，讲到材质什么的。然后第26章呢开始正式讲什么制造会幕啊。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会幕，它肯定是指天上的会幕啊，然后呢它也指向我们今天的教会。而且呢你要注意这个会幕是什么意思，也叫帐幕，也叫会幕，有的呢也叫居所，上帝的居所。其实呢跟圣殿跟教会是同样的含义，就是居住的地方。在启示录呢21章的时候，天上的会幕，天上的帐幕降临在人间，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什么同住，他们要做他们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无论是会幕、圣殿、教会，还是将来要降临的新天、新圣城耶路撒冷、新父，其实都是什么地方呢？是神和他的民一同居住的地方，神与我们同在的地方啊。无论在旧约、新约，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直到永远，我们都在主的会幕当中。神向圣经所让我们展示的这个会幕在强调什么？就是以马内利，他与我们同在。神凭着什么与我们同在呢？弟兄姊妹，神在会幕中与我们同在，神在教会中与我们同在，而不是今天有的人那些畜生生命神学强调啊，我们要跟神建立单独的关系。你跟神有什么关系？无论是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你会发现上帝提到对以色列人教导，对基督的教导，就俩字，你们，我在你们中间，你们怎么样？也就是说，上帝是和这个教会这个整体同在。也就是今天我们这些在这里聚会的人，我们这些信基督道的人，我们在这里愿意认罪悔改的这些人呢，神和我们在这间教会，在这会幕当中同在。这个会幕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同在的意思。也就是说，神在会幕中与我们相会，这是一个必须的平台啊。然后呢，这个会幕是用幔子支撑的，注意哈，幔子说用缠绕起来的，这个捻下来，捻下来就是把那个细麻这样缠起来，什么意思呢？就是传道书4章12节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就是坚固的意思啊。然后上面有蓝紫色、紫红色、朱红色这些材料，这些颜色我们今天呢就不再多讲，因为这是你去看一下，你别让他敲门，你什么什么人？看一下谁？
谁啊？别敲门了。
有事吗？
有事吗？谁啊？哦，不要进来，不要进来。有事。
好，我们来看。你要注意哈，制作会幕的幔子所用的材料颜色，在出埃及记第25章当中，神已经指示的清楚，大致就是几种材料：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还有和本翻译成海狗皮。也就是说，这些材料呢，都是神在圣山上指示摩西的，要按这些材料。这些材料所指的含义，我们今天呢就不再多讲，因为我们在25章已经讲的很详细。如果呢你第一次听或者不了解，你可以回去看我们教会25章的这个关于这些材料的这些讲道啊，出埃及记第25章。然后后边说呢， 河北烧用巧匠的工制作吉鲁钵。注意这个巧匠啊，这个巧匠他是什么意思呢？他在原文的意思，他并不是说能注意这个词，这个巧匠他在原文是设计或是筹划的意思，他并不是说一个人啊，他雕刻一个东西他的手艺非常高超，不是的。这个词哈，你看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和出埃及记三十五章是什么意思呢？指的是被神所呼召，被圣灵充满，有恩赐，有属天智慧，听好了哈，能够建造会幕的这样的仆人，他来做这个工作。上帝在那个时代呢，呼召了这个户尔的孙子乌列的儿子比撒列，用圣灵充满他，让他有智慧有真理，能够制造这些在圣殿当中的这些器皿啊。也要说在今天来说呢，做这些工作，在旧约时候在上面只就说做这个基路伯是用的这个有属天智慧的人啊，而不是说在世界上那种所谓的巧匠和巧工，这个词不是巧工的意思，这个词就是能够设计能够制作有真理有恩赐的人。而且我们需要注意哈，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啊，会幕是用幔子来制成的，主要是幔子包裹，然后在会幕上你会发现这些布上这些材料上都绣着什么？基路伯。然后你看这个列王记上六章二十九节，所罗门造的圣殿内殿和外殿的墙上都刻着什么？基路伯。也要说这布上面全是基路伯，绣的都是有基路伯。为什么呢弟兄姊妹？因为这是照着天上的样式制成。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你们来的是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是照着天上的耶路撒冷制造的。然后在天上有什么？有千万的天使，有数不清的天使围绕在会幕周围，是罪人靠着自己所不能进到和接近的地方啊。有火焰的天使，有基路伯啊。然后第二点，这个每一幅幔子呢要长二十八肘，每一幅幔子呢要宽四肘，所有的幔子一样的尺寸，注意哈，一样的尺寸。然后第三节哈，这里呢一共十幅幔子，说其中的五幅幔子要紧紧的连接，注意哈，这个连接在旧约的经文当中指结盟的意思。而且这个词非常有意思，怎么连接呢？如同一个女人对她的姊妹或对她的妹妹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记住啊，是这样连接起来。那五幅幔子呢也要连接在一块，如同一个女人对她的妹妹。这个如同一个女人对她的妹妹呢，在旧约那个时代是一句比较能懂的话，指的是彼此之间没有空间，没有隔阂，没有差异，指的是一种亲密的连接。你注意哈，没有隔阂。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要从这句话当中看到教会里的一个特征，因为教会这个会幕也可以指向教会，也要说在教会当中的所有人，真正的在主里面同心的弟兄姊妹，我们之间是没有隔阂的，我们信仰是一样的，如同一个女的对她的姊妹一样。其实真的是，如果两个仆人他所牧养教会建立教会的在原则是一样的，那么这两个仆人这两个教会之间的人也是众教会之间也是没有隔阂的，有隔阂就证明其中有罪，肯定在真理上出了问题啊！你要从这个建造会幕的这个特征当中你要看到教会里的原则啊！而且我跟你说在这一章当中有很多地方都用的这个词，和本没发现出来，就是说紧密连接，如同一个女人对她的妹妹那样。第四节说要制作蓝紫色的这个扣环啊，从这一组的幔子的边上的末端的这种结合之处要制作这个用蓝紫色的扣环啊。我们蓝紫色在上一次讲过，指的尊贵啊，王的这种颜色。说在另一幅幔子的边缘的末端的连接之处呢，也要制作这种蓝紫 蓝紫色的这种环啊。第五节，你要在这组慢子上制作50个扣环，在第二组慢子上这个结合之处呢，也要制作50个扣环。说这些扣环要保持一个状态，如同一个女人对她的妹妹，看到吧，紧密相连，密不可分，完全没有隔阂。这个指的是在我们的弟兄姊妹，什么叫一个真正的教会？一个在主里面健康正常的教会，就教会的弟兄姊妹在真理上，在认罪的这些事情啊，都是彼此坦诚的，都是完全统一的，如同一个女人对待她的这个至亲一样，是没有隔阂的。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啊，他来到我们教会走了？当然，这不是我们的问题，因为他知道这些讲的道是真的。因为他有情怀，因为他心怀二意，因为他一边跟随我们，一边还想找那有名望的人还保持联系蹭个热度，然后呢有罪藏着不认，所以说这种的就给我们裂开了，没有办法像这里一样这种紧密的连接，如同亲的这个弟兄姊妹一样。所以说你要从这些建造的细节当中看到教会的细节啊。第五节，并制作出50个金钩。你看扣环用多少个？用50个扣环，为了紧密造成这种连接，圣经强调用50个钩环去加固，而且要做什么？50个金钩，将幔子和幔子之间连起来，如同一个女人对她的妹妹，这样就成为，注意哈，一个帐幕。所教会当中所有的弟兄姊妹，包括神的众教会，应该在所有的真理、在认罪的环节上、在认罪的细节上是完全统一的。心怀二意的人从来在教会待不住，要么他毁掉教会，要么教会把他赶出去啊。所以说你看第一节到第六节不同的在强调这种紧密的连接是什么，如同一个女人对待她的妹妹一样，这种严丝合缝、紧密连接、毫无隔阂。而且呢最后加上了金钩，金的代表永不朽坏，来表明这种关系是永不分离的，这才是应该是在教会当中这种关系啊。好，我们来看第七节到十一节。你要用山羊毛织十一副幔子做帐幕以上的罩棚，每副幔子要长30肘，宽4肘，十一副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要把50幔子连成一幅，又把6幅幔子连成一幅。这第6幅的幔子要在罩棚的前面折上去，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要做50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的边上也要做50个纽扣，又要做50个铜钩，钩在纽扣中，使罩棚连成一个。七到十一节讲什么？幔子之上的那个罩棚，另外一层布。第七节啊，说你要制作什么山羊毛的幔子，做帐幕之上的。就是说做帐幕之上的这个帐篷。你看旧约圣经以色列人做牧人牧羊的都是什么住帐篷的，说这个会幕之上还要盖一个帐篷，原本是这个意思啊。罩篷的意思就是帐幕之上的这个帐篷，合本翻译成罩篷。用什么制作？山羊毛制作。山羊毛我上次讲过，预表耶稣，完全无罪的、无瑕疵的、纯白的基督，他来遮盖这个帐幕、这个会幕啊。而且要做11个罩棚，比那个幔子多几副啊，多一副，是盖住后面啊，应该是盖住后面。第八节，一幅幔子长30肘，一幅幔子宽4肘，11幅幔子同一种尺寸。所有教会的建造，每一个教会讲的真理都是应该在认罪、在真理上的环境都是统一的啊。而且呢这里的尺寸和幔子别的地方一致，唯独这个长多了2肘。为了什么呢？要多出来一块要盖的，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会幕是长这一块，然后多做一块怎么要垂下来，要盖住，不单是要覆盖，而且又有多余的部分，使它不至于露出缝来。那你看幔子是长28肘，但是罩棚要30肘啊，密不透风，密不透风啊。你注意到这些建造教会的这些环节没有？ 首先呢，教会的弟兄姊妹，那真正属于神的教会之间，都是应该没有隔阂，在真理上一致的。然后教会的所有的教导，都是应该是密不透风的。大家明白我说话的意思吗？就是一个牧师讲道，一间教会，他无论在建造教会，还是接待人方面，还是传福音方面，他都是不应该给别人留漏洞的。你会看整个26章，这些所有的会幕、罩棚的建造里边，没有任何的可乘之机。一个牧师讲道呢，不要给恶人留机会啊，否则的话呢，你这个会幕是有大窟窿的，你就不符合这个天上的样式。第五节，要将五福幔子延伸的地方啊，就是多出来的地方，接上，接指的是结盟的意思，还有六福幔子延伸的地方接上。啊，这些所有的缝都要接上，而且第六幅幔子在罩棚的前面要，中文叫折上去，原文是要两倍哈，就多出来。第十节，你要制作50个扣环，将这组幔子的边缘上那个末端结合的地方，用50个扣环，用的扣环非常多，啊，为了就让它紧密连接。还有50个扣环在另一组幔子边缘之上结合地方，再用50个扣环。11节，必要制作50个什么铜钩，把钩扣到环里面，这样就让这些罩棚啊，他们能够彼此连接，他们就成为一。注意哈，成为一啊，也要说7到11节强调什么，这个罩棚的建造不但要多出来，要完全盖住，而且要用不能朽坏的铜把它勾起来，让它成为不能分开的，并且强调都是一样的。用什么，我们在主里面应该是一样的，一样的心智，一样的认罪悔改，一样的任性教会的真理，否则你就不是同一类人啊。我们来看12节到14节，赵鹏的幔子所余垂下来的半幅幔子要垂在帐幕的后头，帐幕的幔子所余长的这边一肘那边一肘要垂在帐幕的两旁，遮盖帐幕，要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罩棚的盖，再用海狗皮做一层罩棚上的顶盖。最小化一下，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啊，大家能看出这个，看到这个会幕了，它是一层一层的，看到没有哈？纯白的山羊毛，染红的皮子，最后外头盒边叫海狗皮，看到没有？然后中间是那些柱子和栓，啊，好，换一下，对，我们看12到14节，12节。12节说哈，在幔子多出来或者说过多的那一部分，原文用两个字哈，他强调这是多出来的部分，这是过多的部分，也就是说不能是正好，一定要多出来，免得要盖住，免得有漏洞啊。就是说过多的多出来这半幅幔子要把它松垂在帐幕最后边，后边都要把它完全盖住，整个会幕是没有漏洞的，你知道吗？教会不应该是给人留漏洞，尤其在罪恶，在一些原则的事情。13节，这边一组那边一组，罩棚的幔子多出来或是过长的部分要松垂下来，在帐幕的这个两旁松垂下来，从这边到那边，然后把它完全怎么样盖起来。所以说后边两边所有的幔子都留着多出的部分，要把它垂下来覆盖整个会幕，无论是后边还是两侧都要盖住，使整个会幕成为一个什么密不透风完全被遮盖的。弟兄姊妹，这才是真正的教会啊！你家住个房子，如果漏雨又漏风啊，你想想那个滋味啊！如果建了一间教会，天天就光讲爱，然后也不敢斥责罪恶啊，也不敢感受恶人，然后那个教会就是说，哎，全是漏洞，又进风又进雨。14节，你要为罩棚制作遮盖啊， 罩棚之上呢还要盖一层，这个顶盖原文是遮盖的意思，我们刚才看到了一层用染红的公绵羊的皮，我们知道这代表基督的宝血，然后在最上面再盖一层海狗皮。这个禾本翻译成海狗皮啊，其实我们在出埃及记25章具体讲过，它应该指的是一种五彩斑斓的如同宝石一样的颜色啊，指的是王后心腹啊，上帝的心腹，表示呢有一种尊贵，让人有一种尊重和格礼啊，这样的一种感觉。关于这个海狗皮的具体的一些讲到呢，今天就不再多讲，你可以去看我们教会出埃及记25章具体讲到这关于海狗皮的啊，有一些经文。我们看这个这里哈，你会发现这个会幕啊，它是一层盖着一层，紧密连着，紧密连接，然后外头有，你看又覆盖了两层啊，密不透风，密不透风啊。15到17节，你要用皂荚木制作帐幕的竖板，每块长10肘，宽1肘半，每块有2损相对，帐幕的一切的板都要这样做。帐幕还要用板子，看到没有啊？要用板子，这个板子就是竖板隔开的意思，用板子来制作啊。我们来看，一定要用板子隔开，而且是用皂荚木做木材，代表不能朽坏的材质。板子长10肘，每块宽是1.5肘。说，注意哈，说每块板两个榫之间连接起来，这个榫呀，就应该是就是说这个木头和木头之间有个插销能插进去，这样连起来。注意哈，如同一个女人对她的姊妹，全是这句话，在整个26章全部强调，这里边所有的连接，所有的一致性。就像一个姊妹，一个女人对她的姊妹，帐幕所有的板都要用这样的方式紧密连接，毫不分离，毫不隔舍和隔阂的方式去制作，也就代表着教会当中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这样的，没有二心，在真理上是一致的，在认罪的上是毫无保留的，为的是彼此在主里同行，否则你不能真正成为一体。啊，每一块板，每一个人都要如此被制作。啊，这里呢也强调了会幕那些用来隔开的板之间的原则。你看外头还有隔板，与帐幕和罩棚的原则一样，都是什么？这布连着那布，这幔连着那幔，这罩棚连着那罩棚，这板连着那板，彼此密不透风，完全遮盖，如同一个女人对待她的姊妹。啊。你要留意这一章当中，他很多的，他虽然在讲制作不同的物件，但是其中的原则都是一样的。18节到25节，帐幕的南面要做板20块，在这20块板底下要做40个带卯的银座，2卯连接这板上的两榫，2卯连接那板上的2榫。帐幕的第二面就是北面也要做板20块和带卯的银座40个，这板底下有2卯，那板底下也有2卯。帐幕的后面就是西面要做板6块，帐幕的后面的拐角要做板2块，板的下半截要双的，上半截要完整的，直顶到第一个环子，2块都要这样做2个拐角，必有8块板和16个带卯的银座，这板底下有2卯，那板底下也有2卯。我们看这个18到25节，18节哈，为帐幕做板子，朝南的那边，就是说向着南方那边。要有20块板，南边哈，而且呢，这20块板下面要有40个银子制成的底座，是用不能朽坏的材质制成的底座。2个底座在这个板的2个榫下面，2个底座在那个板的2个榫下面，也就是说底座要用不能朽坏的方式固定住，啊，不能动摇， 二节，为帐幕的第二面，这个第二面原文是它的肋旁，肋骨的肋哈，就是在北边的这个边上做二十块板。二十一节，有四十个银子做的底座，在两个底座在这个板底下，两个底座在那个板底下，你会发现，为了强调稳固连接，不可动摇，不可摇动，用了四十个银质的底座，紧密连接。二十二节，并且呢，为帐幕的后面，就是后面朝西的那一面，制作六块板。二十三节，另外再制作两块板，为帐幕后边的什么两个转角的地方，连转角的地方都要用板来护起来，让它看起来毫无漏洞。而且二十四节说哈，在他们下面啊，就是拐角的这两块板底下，要成为，就是原文说双胞胎，这两块板要一样的，他俩看起来要像什么？要像两个双胞胎一样一致，啊，然后呢，他们上面从顶端来看，要成为完整的，说一个环形，看了吗？如同一整个一个环一样，他们两块都要这样形成两个拐角，如同一整块，如同一整个环做出来一样，完全的统一，完全的一致。你看这里每一个细节都强调什么？密不可分，完全一致，然后成为统一的。啊，这就说在教会当中呢，什么叫真正成为一体？在真理，在认罪，在彼此坦白，在这种在主里面相交一致的事情，都是完全统一的，都是不藏二心的啊。二十五节，要有八块板，还有他们底下配的有银座，银子做的哈，不能朽坏的，还有十六个底座，两个底座在这块板之下，两个底座在那块板之下，那两个拐角之处都用了这么大的功夫做了这样的加固，就是为了让它看起来密不可分。你会发现做板都是用银做加固的，而且这也强调会幕当中的这些板，这些隔板，它要覆盖围绕会幕的南边、北边、西边，板和板之间是彼此连接，密不透风，完全遮盖，用不能朽坏的带卯的银座来做连接，表示不能分开。这同样是教会，一个教会真正的样式，弟兄姊妹。所以说为什么这几年我们跟一些人分开，我们把一些人赶出去，因为这些人是包藏私欲的，他不愿和文同心，他不愿离开自己的罪恶，他爱自己的那个恶人超过爱教会，他让教会 包容他家的那犯罪作恶的那一个人，然后让我们教会做出妥协，这是不可以的。所以说我们在认罪的身上，在真理的身上必须统一的，那些来到我们教会，包括说跟着我们，让我们为他带祷，把他的事情说给我们的，如果你那边有人和我们不是一心的，或者说你是有罪恶有恶心的，那么请你离开我们，离得远远的，因为我们不能跟这些不同心的人在一起，免得在属灵上影响我啊。二十六到二十九节，你要用皂荚木做栓，为帐幕这面的板做五栓，为帐幕那边的板做五栓，又为帐幕后面的板做五栓。板腰的中栓要从这头通到那一头，板要用金子包裹，要做板上的金环套栓，栓也要用金子包裹。好，我们来看哈，最小化，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大家看到这些板子了吗？套起来的，看到吗？中间还插入了一根，用来隔开这个圣所和至圣所，然后关一下。这个，这样看是不是很清楚？这是一个比较接近于圣经的这样复原的一个图，看到没有？是这样密不可分的，看清楚没有？就是这样。好，完了。 26到29节，26节你要用皂荚木做栓，啊，做栓，栓就是长的那种木头，啊，门上面的门栓。为帐幕这边，就是帐幕的这个肋旁旁边，做五根。为帐幕那边做五根，而且呢，为帐幕后边就是西边做五根。每个方向都有这样的木头做的这样竖起来的这种木梁作为加固，啊，28节，在板中间呢有一根栓从这头穿到那边，我们看到在圣所和至圣所之间那根隔开的那一根，中间穿过去，里边用来挂一个帷幕。29节，而且呢，要在板子上用金覆盖。板子用金覆盖，而且用金子做这些环为房屋的栓。我们看到刚才那个图，这木棍上面都套着金环，用金把它环起来，而且这个栓呢也要用金把它包裹起来，全部都是精金包的，用不能朽坏的金包裹起来，这样去做，都是贵重的，不能朽坏的，教会是贵重的，啊，一定要做贵重的，不要做卑贱的，不要犯罪作恶，向罪恶妥协。30节，要照着在圣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原文的意思是，你要照着他的规矩，或者说照他的律法立起这个帐幕，就是在圣山上所显给你看的。30节强调的是。建造会幕，建造圣殿，建造教会，必须照着在天上所指示的规矩、原则和条例来去建造，就是接下来31节到37节所讲的这些样式和条例。啊，好，我们看31节到37节，你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织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要把幔子挂在四根包金的皂荚木柱子上，柱子上当有金钩，柱子安在四个带卯的银座上，要使幔子垂在钩子下，把法柜抬在幔子内，这幔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又要把施恩座安在圣所内的法柜上，把桌子安在帐幕外帐幔子外帐幕的北边，把灯台安在帐幕的南边，彼此相对。你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幕的门帘，要用皂荚木为帘子做五根柱子，用金子包裹，柱子上当有金钩，又要为柱子用铜铸造五个带卯的座。我们来看31到37，啊，31节，哎，往上一点，你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织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31节的这个幔子，它跟前面1节到30节之前的那个幔子在原文不是一个词，这里指的是帷幕，就另外一种啊，单独的。这里面呢，那么上讲，你会看，嗯，内部结构。首先呢，用的材质紫蓝紫色、紫红色、朱红色线，还有缠绕加固的这种细麻织的这个帷幕，并且强调让他有恩赐、有智慧的人，被神所高抹、有圣灵充满的人设计绣出这个基路伯，啊，也要说照着天上的样式，用天上所指示的材质上面绣着基路伯。在神的殿中，我们看以赛亚书第6章还是启示录，有着火焰的天使基路伯守卫着这个天上的圣所，使那些有罪的靠自己意思的人不能进到神面前，必被火所烧灭。都是这样，有千万的天使。挂了，给你。 拿过去。我来看，关机就行。我来看，挂下挂下。我们看这里，所以说这些绣上去的基督伯都是照着天上圣殿的样式，在天上，在上帝的圣所当中有千万的天使，在至圣所里面，天上的至圣所里面有基督伯啊，这的确都是把天上的样式展示出来。所以说你这里就明白为什么这些帐幕上都绣着基督伯。32到33节，要把幔子挂在四根包金的皂荚木柱子上，柱子上当有金钩，柱子安在四个带卯的银座上。33节，要使幔子垂在钩子下，把法柜抬进幔子内，这幔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这里的幔子就是至圣所和圣所之间隔开的幔子，而且呢，这些幔子要挂在四根纯金的、不能朽坏的、包金的皂荚木柱子上，柱子上有金钩，有四个带卯的、不能朽坏的银锁，幔子要垂在钩子下，而且呢，要把约柜，就是法柜，抬到幔子里面，就是见证柜哈。这幔子和圣所之间要隔开，这个幔子就是帷幕的意思。注意这个至圣所啊，至圣所的原文就是分别为圣的，分别为圣的两个词连在一起，表示分别为圣又分别为圣，就是至圣所。所以说这层帷幕呢隔开了圣所和至圣所，在至圣所里边有约柜，约柜之上有两个基督伯用翅膀遮盖的什么施恩之所，是神荣耀显现的地方，这里是人所不能接近的地方，是上帝荣耀所在的地方。看希伯来书9章1节到5节，柜上有荣耀基督伯的影照遮盖神所，而且呢，这个至圣所，即使是大祭司亚伦，他每年也只有一次机会能进去，他进去之前必须为自己赎罪，为以色列人赎罪，献上赎罪祭。希伯来书9章6到7节，这第二层帐幕唯独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而且必须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这种罪献上。我们看利未记19章1到2节哈，当亚伦的两个儿子因为献上燔火被神烧死之后，神晓谕摩西说，你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入圣所的幔子内，到圣所的神，到柜前的神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在云中显现的神所。就是说即使是大祭司亚伦哈，这个地方也不是他说进就进，他只能每年进一次，而且先为自己赎罪，否则会死。你看利未记16章讲的具体的条例，他每年只能进一次，对，你经常晃着点啊，他就会休眠，他每年只能进一次。我们看利未记16章呢，讲到这个大祭司亚伦每年，他每一次进去的时候，他要带公牛犊和一只公绵羊献燔祭，然后用水洗身，看到没有哈？为以色列会众呢取两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一只公绵羊做燔祭，要把赎罪祭公牛献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啊。然后要把赎罪祭的公羊牵着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还要按手在阿撒谢勒的那只羊，把那只羊放到旷野。而且他进去之后哈，你看利未记16章12到15节，他要把这个用香啊去在施恩座面前去遮盖，免得他死亡，而且要将这个公牛的血和做赎罪祭的公山羊的血弹在施恩座的东边、前面和上面，每次进去都要行赎罪之礼，否则就会死亡。 这个地方是绝对的严格严肃，是人所不能接近的地方。即使是大祭司，每年只能进一次，而且要先认罪啊，而且要把耶稣的血洒在上面，免得你死亡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九章呢十到十二节，就讲到他其实他这个侍奉是讲到天上的侍奉，基督是更美之事的大祭司，他所经过的是更完全更大的，不是人手所建的帐幕，是天上的帐幕，也不是用山羊和公牛的血，而是他把自己的血洒在那里啊。所以说是你看这个希伯来书在九章，在这个九章八到九节说得很清楚，圣灵记载大祭司每年一次祭这个至圣所的事情是为了什么，说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就这层帐幕遮盖在圣所和至圣所之间隔开的时候，人没法进入圣所，因为人是有罪的人，包括这个旧约大祭司，他没办法靠着自己来到神面前，除非什么呢，除非这个这层帷幕自己裂开。马太福音二十七章、马可福音十五章还有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当耶稣死的时候，他断气的时候，殿里的这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段。耶稣死的时候，他以自己的身体，他将自己的身体撕裂，然后为我们开了一条又真又活的道路。圣经说得很清楚，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节，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的这个帷幕和幔子，就是基督的身体。弟兄们，我们基于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幔子，从其中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说为什么你看整个这个二十六章所有的细节，严丝合缝，又金钩又银钩，又是不能朽坏的皂荚木，然后这个幔子就隔得 很细，隔得密不可封，是什么意思呢？其中还绣满了基路伯，就告诉我们，如果你不信耶稣，如果耶稣你没有耶稣赦免你的罪，你没有认你的罪让耶稣赦免，你是见不到神的，你是没有永生的。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信耶稣， 他没有说真正的在教会认自己的罪，那么他将来他见到神的时候，他就是被烧死。所以说不信耶稣没有戏，完全不可能，因为在天上的圣所周围，包括在至圣所，有着火焰的天使基路伯，有上帝的这种荣耀在里面。你看拿达和亚比户进去你就知道了，死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二十六章把会幕、圣所、至圣所的每一个细节都讲得这么严丝合缝不可分开，一方面讲圣殿、讲教会，另一方面他讲什么呢？在我们信仰上，唯一能够得到永生，唯一能够进到神面前的，只有靠基督。首先你要认罪悔改，点一下，让基督赦免你的罪。哎，你这时候没事晃一下，让基督赦免你的罪。所以说希伯来书四章告诉我们，这位已经升上高天的荣耀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应该持守他给我们的道，因为只有借着他，我们才能坦然无惧地来到神座宝座面前，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一到二十节说得很清楚，只有基督他能够将我们里面的亏欠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给我们一颗诚实的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所有的信心、永生、帮助、恩赐都是从基督来，若不借着基督，没有人能来到神面前，也没有人能够进入永生。整个二十六章所向我们强调的，一是关于教会的真理，严丝合缝没有漏洞，在教会里面彼此是统一的，另外一个讲到我们信仰的根基，这一切的会幕里面所有的建造都是指向基督，天上的会幕是没有漏洞的，在神那里你是不可能进去的，除非你认自己的罪让基督赦免你。所以那些不认罪的不坦诚的人，他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不可能进去。一个在教会当中不坦诚不认罪的人，心有二心的人， 你不要说做牧师、做传道人，你连得救都不可能啊！很多人糊弄我们教会，欺骗我们。他如果跟我们没有关系，他自己只是说网络听到，那我们不去管他。但是如果有人非要联系我们，让我们给他带导，让我们以后帮助他的哪一个人做牧师啊，做传道人，那么你就要按照我们教会的教导来，诚实的去认罪，认自己的每一个罪，就像我们在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一样。否则的话，你就不要再联系我们，你也不要拿那些你可以挑出来的你认为不重要的啊，不至于暴露你丑陋的这种小罪啊，然后来遮掩你那更大的罪，不要拿这种事来恶心我们，因为这样你会遭更重的咒诅。要么你就和我们保持距离，不要再联系我们，只是在网络听到，我们也不再和你联系；要么呢，你就诚实的认自己的罪，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得到赦免。啊，34-35节。又把施恩座安在至圣所内的法柜上，把桌子安在幔子外帐幕的北边，把灯台安在帐幕的南边，彼此相对。你看34-35节，施恩座呢要安在至圣所里面的这个约柜之上，然后呢，那个陈设品的桌子呢要安在至圣所外面圣所的外帐幕的北边，把灯台安在帐幕的南边，这个陈设品的桌子和金灯台彼此相对，看到没有？施恩之座，陈设品里面指天国的宴席，指天国的宴席，指向圣餐，然后是金灯台，所以说这都是跟今天教会有关系的。啊，36-37节，你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幕的门帘，要用皂荚木为幔子做五根柱子，用金包裹，柱子上当有金钩，要为柱子用铜铸造五个带铆的锁。你看哈，这里的这个至圣所里边这些帷幕啊，被称为帷幕的这些帐幕，还是用这些圣经指示的材料，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还有缠绕而成的这个细麻，而且呢，用绣花的手工制造帷幕的门帘，那根木子，这个绣花指的是色彩斑斓，呈现出紫色的意思，啊，这个呢，就跟在你知道哈，我们看这个会幕外面的时候，它有这个帐幕、幔子。然后外头有什么山羊毛的一层皮，还有染红的公绵羊的毛的一层皮，最外头是什么？禾本叫海狗，海狗皮。我们上次讲过，这个海狗皮它是一种色彩斑斓的颜色，是王后的颜色。所以说在这个圣所和至圣所之间，这个幔子呢也是用这样一层非常尊贵庄严的这种色彩隔开的，表示不可以随便接近啊。然后呢，挂着这个幔子的这一层呢，用皂荚木啊做材质的五根用金包裹的柱子，柱子上还有金钩，还有用铜制造的不能朽坏的带铆的铜座，一切都强调密不可封，严丝合缝，不能随便进去，除非借着基督。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严丝合缝，除非这个幔子自己裂开，否则你是不能进去的啊，你进去就是死。37节。啊，用皂荚木为这个门帘做五根柱子，用金覆盖，钩子是金的，五个底锁，所有的一切都是强调不能朽坏、不能废除的这种条例支撑，也就是说，在基督信仰当中没有漏洞的，除非认罪悔改，完全的认罪悔改，接受基督的赦免，从基督那里寻求救恩，在教会当中寻求救恩，否则不能得救。像今天有一些畜生讽刺我们说，啊，你不要光让人认罪，包括那些伤害过骗过我们的那些人，那些畜生就说，哎，我不能向你认罪，只有神能审判人，人不能审判人，我要向神认罪，我即使伤害过你，我也不要向你认罪，你没有权利审判我，我向神祷告，祷告认罪就行，我不需要向你承认，这种处理太多了。 个人伤害神的仆人，伤害教会里的姊妹，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还一副洋洋自得。一个男的在外面淫乱啊，玩女人，然后给老婆说，哎，你不能审判我，你不能责备我啊，我向神认我这个罪行，我不需要向你承认，这不是胡扯吗？今天我们看到太多这样的处理。所以说，弟兄姊妹，基督信仰并不像这些假师傅所说的充满着泛爱包容啊，上帝就是爸，天父爸就是爱，什么罪都能包容，不是这样的。你看这个会幕，你看他所指向的天上的会幕，包括在会幕当中体现的原则，全部是严丝合缝、密不透风的。如果你不靠着主把你这些罪恶都承认了，都在教会坦白都承认了，你没有办法进去的。这就是说整个二十六章所体现的原则。一方面呢，他在指天上的会幕，另一方面呢，他也指教会当中的原则。我们彼此之间应该是一样的人，一样的信仰，一样的诚实，彼此坦诚，一样在主里面有一样的心，然后这个教会才成为一个肢体。好，愿弟兄姊妹，愿这个上帝保守们，愿我们在你面，在神面前蒙恩啊！好，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求你帮助我们，看顾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彼此同心，成为一体，不断的在教会当中认自己的罪，求你不断的怜悯我们，赦免我们，也给我们一颗敬畏的心，让我们免得故意犯罪，以至于得罪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